在审讯过程中，叶梦辰一再强调，他将彭倩当成最好的朋友，彭倩却辜负了他的情谊。鉴于叶梦辰是否过量投药证据不充分，警方对此事没有做刑事案件立案，做了笔录并批评教育后让他离开。单位监控到叶梦辰投药的事实后，当即对叶梦辰做出待岗处理，单位里传得沸沸扬扬，叶梦辰自觉无脸再待下去，只好提出离职。得知真相，彭倩又气又怕，她实在想不明白，与自己朝夕相处、情同姐妹的叶梦辰竟会对自己下如此毒手。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不久，彭倩到妇产科做常规孕检，医生告诉她，她腹中的胎儿相较于正常情况偏小，报告显示宫内胎儿生长受限可能。会不会是受到叶梦辰下的药的影响？彭倩不敢再想，但他又自我安慰，觉得既然叶梦辰下的药物是一种抗生素，在不过量的情况下，宝宝应该没事。此后他尽量多摄入各种营养，可连续几次孕检均发现胎儿虽在生长，但与正常月份的胎儿比较依然较小。彭倩和家人陷入两难的境地，继续妊娠有可能孩子生下来健康无法保证，若终止妊娠又于心不忍。对于35岁的彭倩来说，今后是否还能当母亲都是未知数。面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丈夫张刚冷静下来后劝说妻子放弃孩子，双方的老人也都给彭倩做工作。彭倩一度同意，但是去做流产那天，强烈的胎动让她改变了主意。2017年6月1日，彭倩在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子，原先的担心变成了无情的现实。儿子生下来体重只有2550克，比正常偏小不说，新生儿常规体检还发现患有高胆红素血症。当天孩子被紧急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见宝宝呱呱落地就遭此磨难，初为人母的彭倩忍不住放声痛哭。一个星期后，宝宝的胆红素水平才恢复正常。2017年7月9日，彭倩和家人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来医院做常规检查，听力筛查显示儿子左右耳朵筛查均未达到正常标准，肯定是叶梦辰下的药让孩子听力发育受到严重的损坏。彭倩断定儿子的状况与叶梦辰的投药行为不无关系，不禁抱着孩子放声痛哭。2017年11月，彭倩再次带儿子到医院做听力筛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于是他一纸诉状将叶梦辰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叶梦辰赔偿孩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3000元，承担今后儿子治疗的实际发生费用，同时赔偿自己和丈夫的精神损害金10万元。2018年3月22日，当地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法官审阅了叶梦辰在警方做的笔录，还当庭播放了当初录下的监控视频。叶梦辰承认是自己下的药，但他矢口否认过量投药，请求法庭驳回彭倩的诉讼请求。开庭后，叶梦辰主动向法庭提出希望和彭倩私下处理此事。由于法庭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彭倩腹中胎儿发育受阻与叶梦辰所投药物丁安卡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法庭对叶梦辰的辩解表示认可。经调解，叶梦辰以给孩子营养费的名义补偿彭倩5万元。针对此案，云南心理协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亚娇老师说，叶梦辰主动与同一个办公室里同样没生育的彭倩结盟，在心理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俗称抱团取暖。随着彭倩的怀孕，因不育产生的结盟随之瓦解了，其他成员就容易陷入更大的孤独和恐惧之中，特别是受到周围人的奚落和冷遇，再加上利益上的冲突，就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来。跟办公室恋情一样，办公室友情也十分微妙，如处理不当，则较其他关系更容易产生矛盾，最终引发悲剧。很多女性认为亲密无间的友谊令人羡慕，将这种模式带入职场，往往会导致友谊夭折。叶梦辰因抱团心理与彭倩成为办公室闺蜜，当她感觉彭倩并没有回报给她同样信任的时候， 心理失衡了。不孕联盟落单的失意，工作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周围人的影响，令一度牢不可破的办公室友情很快土崩瓦解。良性的职场友谊能帮助我们走向成功，但也要讲究分寸，保持适当的距离，小心过度分享。对待同事也不要厚此薄彼。如果彭倩在怀孕后能妥善处理好与叶梦辰之间的关系，悲剧也不会发生。对叶梦辰来讲，裂痕既已产生，就应该以职业的态度冷静处理，而不应该用卑劣的手段泄愤，最终害人害己。